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教会自己全新的网站已经上线了。我们的网站的地址是 imscn.org， 这是我们完全独立的网站。在这个新的网站里面，我们根据 IMS 实际的需要制定了很多的功能，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最新的以及历年的讲到的视频，我们最新的动态跟各样的活动，以及我们在各方面属灵的资源。同时将来我们很多的事工，包括我们活动的报名，我们线上的直播，我们的讲座也会在这个网站上出现。我们不需要大家到不同的平台去做不同的事情了，我们就在这个 imscn.org 这个网站上，除了我们的 APP 以外，我们还有这个网站成为我们的家跟基地。可能你周日和你的家人以及小组在一起观看我们主日视频，当你用手机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电脑，开我们的网站，甚至直接联系电视机或者投影仪，和你的周围的人一同来通过我们的网站来直接敬拜赞美。我们也希望无论你在哪里，在国外还是在海外，无论用什么样的设备，都可以畅通无阻地参与到我们这个敬拜里面来。同时如果你的网络环境在使用 APP 有些卡顿的时候，你也可以尝试到我们这个网站上面来敬拜。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如果你是苹果用户，下载 APP 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法来用下载我们的 Lux Mundi。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请你扫为这个二维码来下载我们的 APP。 有了我们的 APP， 有了我们的新的网站，我们就可以一直保持联系。最后，愿上帝祝福大家。
上帝啊，求你为我伸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护，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你是做我保障的上帝，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信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上帝的祭坛，到赐我喜乐的上帝那里。上帝，我的上帝啊，我要弹琴称谢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上帝。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下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又可以在你这个钦定的日子，让我们聚集，让我们去敬拜你。主啊，也求你透过李牧师的讲道，触摸到更多弟兄姐妹的心窍，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更靠近你。主啊，也求你恩膏李牧师的口，也求你祝福所有的敬拜还有同工团队。主耶稣基督，你的灵，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主啊，求你悦纳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赞美，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周的讲道主题是去耶路撒冷，耶利米书26:8-15。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吩咐他对众百姓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百姓都来抓住他说：“你该死！你为何假借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荒废无人居住呢？”于是众百姓都聚集在耶和华的殿中，围住耶利米。犹大的官长们听见这些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新门的入口。祭司、先知对官长和众百姓说：“这人该死，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听见的。”耶利米就对官长和众百姓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传讲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他就必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看啊，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里看什么是好的，是正确的，就那样待我吧。” 但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若把我处死，就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你们和这城以及城里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确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到你们耳中。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至四至一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效法我们榜样的人，因为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的神明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光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就在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天知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我告诉你们，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下面的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去耶路撒冷，主要的讲道经文是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按照我们的教会年历，我们现在每周读的经文，我们每周的讲道经文，我们都不可以随便安排的，是按照我们整个大公教会的这个教会年历来走的。所以呢，今天是我们所说的预苦期，或者基督教传统说大灾期的第二个主日。这第二个主日呢，是延续了上一个主日啊。我们的 Simon 传道，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受试探，因为在第一个主日通常的经文就是讲耶稣受试探，但是到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那个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了，因为在预苦期他准备他上十字架了，他准备他去受难的行程，所以呢，在预苦期的第二主日，我们就会讲去耶路撒冷，去面对审判，去预备他的死亡，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或者说中心的信息，我们就围绕着，尽管耶稣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的这条路是一条被人弃绝，是一条死亡之旅，但是基督他还是坚定的，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为了完成我们的人类的救赎，他去走向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仔细今天要看的是，他到耶路撒冷去，他到底要做什么，他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呢？在这里面，刚刚我们 MC 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三点。三点，第一个，去耶路撒冷他要完成救赎的使命，救赎的使命。如果你看第三十一到第三十二节的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我跟你讲过，法利赛人是犹太的宗教老师、律法师，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一群宗教领袖，他们来跟耶稣说，哎，你要小心，请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啊，你特别要小心，现在不要去 Kiev啊，不要去基辅啊，那是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什么？去那里你就面对死亡，因为那个希律王已经在那里准备要伏击你了，他已经在那里已经设下了陷阱，要来陷害你。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跟那个狐狸说啊。”耶稣讲话很厉害啊。耶稣说：“你跟那个狐狸说，今天谁跟你说？你跟那个狐狸说，你跟那个什么大地说，你跟那个狐狸说，那不可以的，你小心啊，对不对？”耶稣说：“你跟那个狐狸说。”啊，我才不怕他了，对不对？ 啊，你不知道吗？先知就是要在去那里受害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面你看到耶稣他明确的告诉希律王或者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他说我今天明天要一并赶鬼，到了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我的事就成全了。在这里面你如果仔细想哦，你看到耶稣去耶路撒冷的使命好像很清晰，所以我在这里归纳了有三点。第一个，这个使命是一个清晰的使命，他在这里面非常清晰，他知道做的事情，他说我要医病，我要赶鬼，然后要完成我的事。你知道医病赶鬼这些都是什么？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要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当人家看到有病的得到医治，瞎眼的得看见，对不对？哎，哑巴可以开口讲话了，哎，那个穷人有福音听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弥赛亚来了，这个救主来了。所以在这里面他很清晰他自己的使命，然后他就说我的事，他要完成我的事，他说我的事就是我的使命。第二个，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耶稣做事情是有计划。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计划，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我做事没有计划，还好感谢上帝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弥赛亚。但是基督做事情很有计划，他说第一天，他说今天，明天，第三天。而这里面不是说真的耶稣说今天要做只做医病赶鬼，明天要做什么，不是，他是说表达了他一个很有计划的，就耶稣做事情是很有整盘性的，他很清晰，他知道三年半的行程是什么样，所以他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去，他在这三年半当中他三次进出耶路撒冷。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全本或者马太福音全本，你就看到耶稣的行程。马可福音是个简短版，所以马可福音当中你只看到耶稣去了一趟，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看到耶稣整个三年半的这个宣教旅程就是什么，去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去受死，就是三次进出耶路撒冷的行程。所以耶稣很清晰的知道他的计划，知道他的 mission。 第三个，他去耶路撒冷什么，他是要说使命完成。在这里要 telio 这个词是有目的性的，就是说耶稣去耶路撒冷不是去玩的，不是像我们去旅游的，不是像我们去什么啊，去看看玩玩，但是耶稣去耶路撒冷很清晰他用了这个词是使命的完成的意思。所以也有的英文圣经就把它放，就是 to bring the end proposed 或者 to bring the goal 这个目标，他是让那个目标完成的这个使命。所以他的计划他是清晰，而且他是什么，一定要完成的。而这个完成的是什么呢？完成的就是人类的救赎。所以去耶路撒冷必须信，他必须去到那里，因为什么？他要完成那个使命。今天我们弟兄带敬拜的时候，我就之前就跟他说，你要不要特别为这个俄乌局势要祷告啊？那我想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的焦点好像已经从铁链女转到了这个世界的动荡。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在想，今年夏天我可能回不去了。我在想我夏天要回去一下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航路好像不通啊，现在飞北极飞那个俄罗斯的航路全部被切断了已经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去法啊。然后呢，你也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很乱，刚刚从南方回来，南方的疫情就爆起来啊。我经过的地方我走了之后就有疫情了，不过我已经做过两次核酸了啊，我暂时是安全的，我是干净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些动荡的局势之后，我们实在是要想到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有使命的，他让我们看到这个使命，但是我们人类到底是怎么样去糟蹋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世界的。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讨论关于俄乌局势，或者是各种的原因，有的是从经济的原因去推测这个战争发生的原因，有的是从政治地缘政治的原因，有的是从军事战略纵深的原因等等等等，各种都有。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少从信仰的原因去分析这个，大家想不想听听从信仰的原因啊？你知道吗，普京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东正教徒，很少有人 我专门做了一个 study 关于普京。普京是出生在一个，虽然他是 KGB 的背景，对不对啊？ Comrade 普京啊，他是那个共产党员，曾经是啊，他背叛共产主义的 但是呢，他的母亲、他的家人，他是非常那个上东正教徒。1999年，当那个上任的苏联的总啊，那个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辞职的时候，就是突然12月31号把权力交给当时的总理普京的时候，普京很惊奇啊，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他要接手这个国家当老大，他不太情愿接手这个国家，他比较愿意躲在阴暗角落里，因为他是 KGB 嘛。但是我告诉你，1月7号。俄罗斯东正教庆祝他们的圣诞节，你知道 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圣诞节的日子是不一样的，我们是12月23号24号25号，他们是1月6号1月7号，你知道吧？他在1月7号就突然宣布，就全国要庆祝东正节，东正教的这个圣诞节。然后呢，后来人家做了一个统计，从00年他当政到21年他当政，差不多21年，其中有4年还是5年是做总理，他跟那个谁玩二人转嘛，对不对？梅德韦杰夫，对不对？啊，你知道他公开的，就是全国范围内公开的访问东正教堂或者参加东正教的礼仪多少趟吗？猜猜看，21年，597次，平均一年30次，也就一个月，他公开访问致辞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在东正教会出现，差不多2次半，每一个月啊，2次半。所以呢，而且呢，他全国范围内恢复东正教的一切权利，并且在军队里面设立东正教的 chaplain， 什么意思啊？就是东正教的牧师可以在军队里面，所以他们打仗是由牧师啊。你有没有过去看过打仗的时候，那个牧师撑着十字架走在前面，那第一个先把牧师射死啊？那开玩笑，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研究普京这个人，甚至他发动战争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他的宗教背景，我告诉你，可能是很大的失误。你知道美国人很厉害 ，CIA 每天看电视，盯着普京看，捕捉他的眼神，捕捉他的面部表情，然后进行分析，看普京这个人为什么现在是不是头脑不正常，脑子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少有人去从他的宗教动因当中去思考他为什么开始这个战争。下面听好我的一个分析哦，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有关系。你听我讲，你要知道吗？就是说俄罗斯人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是东方人没有的，我们没有的，是亚洲人没有的，就是弥赛亚情节。弥赛亚情节什么？就拯救我们，是一个民族要来拯救世界的。普京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俄罗斯都没有了，要这个地球干什么？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是他现在讲的，对不起啊，不是他现在讲的，是什么？是在当选总统的时候，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说如果没有了俄罗斯，为什么要有这个地球？你如果以为只是从这个 KGB 的角度去思考它，去什么从这个军事的角度去思考它，你太小看它了。你如果再重新回到它宗教的背景当中去思考它，你会看到它完全不同的 picture。再想一个，他跟谁在打仗？他好像是在跟乌克兰，不是的，他在跟乌克兰后面的那个人打仗，他是在跟美国佬打仗啊！你不要忘记啊，他跟就是跟那个拜登啊，是拜登跟普京啊。你要仔细想，拜登是什么？是代表了西方教会的拉丁传统的天主教徒，他们至少自称是什么很认真的天主教徒，对不对？但他们做的事情根本不像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你又让你想到了什么？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十字军东征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第一罗马，以西方拉丁传统为代表的第一罗马对待第三罗马莫斯科这个东正教的传统，你会看到里面很大不同的 picture。所以你在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你会发现普京。今天俄罗斯大概是全世界宗教节日最多的一个国家，全世界宗教活动、宗教节日，也就是国定假期是基督教的节日的最多的是俄罗斯。你没想到，普京曾经跑到古巴去，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东正教堂。据说多少年以前，我这样不知道，不记得哪一年，他跑来跟胡谈，他就。拖了一箱的材料，一个火车批的材料，要在北京建立一个 东正教堂。当然我们政治局开会没有通过这个决议，这是真的事情，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事情。那么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呢？如果你分析俄罗斯，分析这次战争的背后，如果没有东正教的因素在里面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东正教的俄罗斯，或者俄罗斯的东正教，最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考就是弥赛亚主义，好像会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圣经耶稣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弥赛亚的救赎。他们是不是也是带来一个弥赛亚的救赎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整个弥赛亚或者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当中，作为俄罗斯民族，他们可能会把这部分的这种神学思想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源头。而我的解读是，在这种因素的主导之下，他们产生了一个战争对外扩张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这就是历史上俄罗斯就是到处打仗，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担负了人类的一个理想，就是什么？要把所谓的弥赛亚主义去扩张到全世界。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了。这是一个非常，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不是一个善战的民族。但是他们很喜欢打仗啊。所以你如果从地缘政治看，在东欧平原上，他们是没有战略纵深的。所以希特勒打俄罗斯、打苏联的时候，一天里面推进到几百公里，因为他的东欧平原是平的，没有像这个高加索是有山区，在那个或者在亚欧分界线有 Ural Mountain， 对不对？在东欧平原是，所以你看北欧东扩会造成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紧张，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告诉你，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呢？耶稣早就说过，凯撒的归凯撒，神的什么归神。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很清晰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当耶稣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完成他的救赎的使命的时候啊，耶稣完成的这个使命不是什么，不是一个世上的人的救赎啊，他要完成的是天国的救赎，他要完成的是人类精神的救赎，他要完成的是人类灵性的救赎。他不是以侵略别人来完成他的目的的，他不是以消灭另外一个种族为他的目的的，他不是把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全部消灭掉来完成他的所谓的帝国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这边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历史上，你看到俄罗斯始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过去的我们说那个沙皇，那个老沙皇，老一代的那个沙皇，他就是 the head of the church， 就东正教会的头。所以你就如果仔细再看的话，当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的时候，是把政教是完全分立的、分开的，不要涉及到，就是我们信仰基督的，我们就好好的信仰基督，而不是什么跟政治、跟国家的利益、跟种族牵涉在一起。否则的话，你就看到这带出来的负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公元988年，西湖的大公啊，这个弗拉基米尔，他接受了洗礼。当他接受洗，他娶了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公主，结婚之后，他就建立了，他就把整个的这个东斯拉夫民族，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去到了这个那个叫什么河，我想不起来，那个叫anyway。去洗礼，然后洗礼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过去俄罗斯在他们觉得是拜偶像萨满教的，啊，受过那个亚洲的影响的各种各样的神明的，最早的他们的人种当中还有什么 Viking， 所以这种邪神的拜邪神的这种偶像全部扔掉，全部扔到海里面去，河里面去。这就是所谓的罗斯受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但罗斯受洗，整个民族他就皈依了什么东正教。当时呢，之后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1054年，当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整个的罗马帝国分成东，就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分裂了。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分裂，就是原来是一个教会的，现在变成两个教会了。 一个是东方的教会，一个是西方的教会。西方就是以罗马为中心，以拉丁语为传统，拉丁文化为传统的，就是拉东，就是天主教的这个传统。然后呢，东方教会呢就是伊斯坦布尔，伊斯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就当时叫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以希腊文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产生了东方教会，产生分裂了。然后呢，那个基辅、莫斯科公国就受到了东方教会的影响。他们就接受东正教，东正教划十字，跟西方教会都不一样。西方教会是什么？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对不对？是从左到右的。那Russian 是什么？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然后他还是，他是要捏起来，手要捏起来的，而且是有的时候是捏两个，捏两个跟捏三个是不一样。捏两个代表什么？耶稣的神人两性。捏三个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所以他划十字的样式都不一样，然后呢，大家强调都不一样了。两个方面都虽然是一个教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宗教的传统很接近，但是呢，神学思想开始有小小不一样。比如西方教会三位一体，东方教会也是三位一体，但是西方教会的三位一体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它更强调的三者的不同，圣父不同于圣子，圣子不同于圣灵，圣灵不同于圣父，对不对？但是呢，在东方教会，在东正教传统当中呢，东方教会又更加强调什么？这个合一性，唯一，就三位一体，它更强调的是一体，而不是强调三位。所以在这里面有小小的不同，但是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神学争论或者信仰的争论是可以的。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由于人的软弱，人性的败坏，因为这些分歧导致了开始有战争。有很多的战争是因为宗教引起的。所以 Hans Kuhn一个伟大的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就曾经讲过，他说要完成人类的和平，首先需要有宗教的之间的和平，有宗教之间的和平。所以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在这里面你知道俄罗斯的文化它是有很浓郁的，它的政治文化 本身它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它的背后有很强的一个基督教神学的烙印，而且呢在这个历史上让我们看到一直产生的是有独裁政治跟 政教就东正教的这个传统之间的这种捆绑是很密切的。所以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哎，你就看到就是说我们这次看到有284个俄罗斯的这个神父出来反对，就反对普京说，哎，不可以打仗，不去侵略别人的284个。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国家 90% 以上的神父没有出声音啊。90% 以上的神父没有出声，你也没有不要忘记这个莫斯科的最大的这个东正教的 Patrick， 我们叫这个大牧首啊 ，The Great Patrick， 这个奇利，他也没有出声的。你会再看到很多政治的场合，这个大主教会再出现的，在普京帮旁边站立的，所以你就看到他是一个政教非常合一的一个。然后呢，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念，他们甚至很愿意背起他们的十字架，但是这个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是在跟随基督呢，还是产生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去征服其他的民族呢？啊，或者是真的心中孕育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的情怀呢？还是他们认为他们是被上帝拣选的去要征服其他的民族呢？我觉得这实在是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地方。差不多100年前，俄罗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啊，比尔加耶夫，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无论是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或者第三国际啊，第三国际都是与弥赛亚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第三罗马要统治全世界，第三国际要统治全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背后，我觉得今天教会走到一个道路的时候是很小心，就是说让我们作为教会的信徒，我们要很敏感的，我们不要跟政治捆绑，不要跟政治捆绑在一起。很多政教合一的教会最终让我们看到教会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并且奴役其他人民的一种工具，这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在这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个背后的政治跟宗教之间的关系被捆绑了。几年前我跟北京的一些牧者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观念，我现在想想是蛮可怕的。 他们就认为，他说我们北京要成为第四罗马，因为第一罗马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的罗马，当时基督教的中心。因为最早基督教有五个中心，最早基督教有五个中心：耶路撒冷、安提阿克啊，那个君士坦丁堡啊，罗马，还有一个是亚历山大，这五个中心。后来这五个中心当中，就慢慢就变成两个中心，就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全球性的中心，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后来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个中心就转到了第二罗马，就是君士坦丁堡。当第二罗马在1543年被穆斯林打下来之后，这个第二罗马的中心就转移到莫斯科。莫斯科就认为他担负起捍卫全世界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他们自称是第三罗马。而且他们认为第一罗马跟第二罗马的败亡都是因为信仰不纯正，是被异教什么攻陷了，所以我们要有纯正的一个基督教思想，然后我们要去什么代表上帝要去征服。我觉得这是背后是非常可怕的神学，这是背后非常可怕的。所以还是要回到基督的生命当中去，你看到基督什么，基督去面对死亡，他征服人类不是用武力，他征服人类不是用抛钱，不是用金钱，不是用船坚炮利，他征服人类是用什么，用伟大的爱，用他自己的牺牲。他征服人类是在心灵里面，他不是透过物质的强权的政治的军事的武力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今天的希望给到我们的反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不是从全球政治格局或者地缘政治格局或者是什么军事的，我希望给到我们的一个反省是真的是从信仰当中的，我们信仰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今天就像我们中间很多我们很多家庭聚会的一些带领人们，他们所期待的有一天最好中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基督教在带领这个国家的。我告诉你，俄罗斯今天就是，你要成为这样的国家吗？你要成为这样的拿出核武器说，所以我告诉你，今天普京要动用核武器，有人说他精神不正常，我说他精神很正常，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20年前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说，如果俄罗斯都没有了，要这个地球干什么？你知道吗？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民族主义啊，它背后有很深的一个宗教一个动因在后面的。如果俄罗斯作为一个拯救世界的民族都不存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俄罗斯？为什么还要地球？为什么还要这个世界？你明白我讲什么？你能跟上吗 ？OK， 第二点。耶稣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去干什么？为了接受死亡的命运。33到34节，他说：“今天、明天后，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路撒冷，这平行经文是马太福音37章37节，这句经文很有名。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啊，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我多次想聚集你们，就像儿女啊，在我的翅膀下。只是什么？你们不愿意。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耶稣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它成为一个杀害先知的地方。他在历史上他杀死很多先知，包括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在耶路撒冷被腰斩，很多被上帝差遣到耶路撒冷去传讲上帝信息的被打死。我记得那前几年呢，那个我们都开玩笑，那个谁，我们不是说温州是那个中国的耶路撒冷吗？那知道有一个牧师跟你名字一样的，我不提他啊。那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是我们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啊，但是他说你不要忘记温州是啊，不是温州了，就耶路撒冷是杀死耶稣的地方，耶路撒冷是钉死耶稣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用石头打死先知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什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啊。今天我们只看到耶路撒冷的荣耀，但是你知道你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中间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有很多坟墓，你在橄榄山上是看到成片的坟墓， 成片成片的坟墓在那里的，成片成片的坟墓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在那里面你看到有先知的坟墓，甚至有大卫的这个坟墓在那里，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一个通过坟墓让我们看到灵魂的重要性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透过死亡，你经过死亡灵魂得到拯救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在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这个里的先知是特指的，不是单单指历史上的先知，他更讲他自己，他就讲到他自己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可以丧命的。在这里面希腊文用了一个词是很有意思，一个否定的，是一个期待否定的回答的，不能的。其实更严格的一个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不适合的，不可以的，不适宜的。为什么不适宜的？因为你知道耶稣有三重的身份 在他生命当中，他是什么？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所以在这里面他其实表达了一个信息，首先他作为祭司的话，耶路撒冷是献祭的中心啊，所以祭司在耶路撒冷以外，在过去犹太教的传统当中是不可以献祭的，只有在耶路撒冷可以献祭。耶稣在耶路撒冷献祭什么？把他自己献上，把他自己献上，对不对？然后呢，那是一个君王的中心，那是王国的中心啊，所以他作为天国的君王，他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是表示他就以他的受难受苦受死来登基啊，他是宣告他的王权，耶路撒冷是宣告他的王权的地方，对不对？第三个他是先知啊，先知在耶路撒冷他是要发出先知声音的地方啊。那历史上为什么先知一直丧命啊？一直先知以西结先知 在巴比伦被人用石头打死啊，耶利米先知等等等等，你知道先知就跟我们一样啊，管不住嘴。先知是管不住嘴，他受难受死是因为他管不住嘴。为什么？因为他必须对生活、对世界、对社会的时弊发出审判的声音啊。当他审判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王就不愿意听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原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 三重的职分是最重要的，是带领整个民族的， 是 carry on， 就是执行上帝的救恩计划的，就是君王、祭司跟先知。但是很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三重的职事当中你看到有两重都已经腐败掉了。我曾经讲过，南北国分裂之后，以色列没有出过一个好的君王，南国有四个好的君王，但是也很短暂，对不对？西西家王、马拿西王、约沙法王跟那个、约西亚王，四个王，对。但是呢，很短暂就过去了，所以君王制度已经彻底腐败掉了。然后呢，祭司制度也是，因为祭司制度跟君王制度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世袭制。一旦是世袭的，你知道一定完蛋的，世袭一定是完蛋，一定是腐败掉。所以祭司也是世袭的，在那个时候亚伦的子孙世世代代嘛，对不对啊？王的子孙是世世代代的嘛。但是唯有一种职事是没有腐败的，就是先知的职事。先知的职事为什么？因为先知是不可以遗传的，先知是上帝亲自挑的，给你就给你的。今天我昨天前天有两天跟本地的一些同工聊天，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做中国，现在在中国现在很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对教会是好的，教会实在是需要重建，在整个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是进入一个重建的过程当中。但是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清晰的知道这个五重之事，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了各尽其职，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在过去，他说可能这五重之事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并不清晰啊。为什么不清晰啊？今天很多不应该站讲台的人在讲台、啊、今天很多不应该在站在教会的讲台上的人是在站讲台，今天很多不能够在教导的人在教导啊，对不对？所以不清晰啊。但是很多应该在牧养的人没有在牧养啊，在牧养上帝的群羊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牧养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晰的让我们知道，做牧师的职责就是你牧养这三五个， 在你身边的人，你教会就不一样了，教会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很明确的 提到教会本身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将来的方向。所以命运是相关的，这个京城的命运，这个都城耶路撒冷的命运，跟那个先知的命运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知面对迫害的时候，先知就告诉你，都城也不会幸免，你们迫害先知，你们也会面对这个迫害，这个城会破的，这个国会亡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你们常害受害先知，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又回到那个 MC 读的第一段经文，就耶利米先知的那段话，就是说当耶利米先知，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段话，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段经文。就耶利米说啊，耶利米去向以色列的百姓传递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呢？你知道有的时候很多话讲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啊。当耶和华感动耶利米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啊，我内心不要听你啊，我讨厌你，可以吗？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情况啊，我就讨厌你，我还去警告你，我要拿石头打你啊。你在这里面就看到没有，你在看到之后，他们就挑战耶和华的使者，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就当所有的人都在说哎呀好啊好啊好的时候，只有耶利米在跟他们讲真话，只有耶利米告诉他们审判要临了，你们等着审判吧。他们跟耶利米说什么？你有祸了，他们要用石头砸耶利米，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说这个耶路撒冷有祸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城要破了，这个殿要亡了。于是在接下来这个耶利米书第26章11节说什么？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哇，他们说耶利米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城这殿和这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当上帝的先知被感动讲真话的时候，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啊，说你有祸了，然后他们还要拿石头打，还要打。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 耶稣就说的时候，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聚集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在这里面看到母鸡跟小鸡之间的对比，母鸡啊为什么要把小鸡？因为他怕小鸡受伤啊，对不对？所以他打开他的翅膀要呵护小鸡啊，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呢，在这里面你又看到翅膀的鹰屁，它是代表的什么？它是代表的遮盖跟保护啊，遮盖跟保护啊。耶利米先知的耶稣实际上是引用的诗篇第17篇的第8章啊。诗篇的诗人说，大卫说，求你保护我，他跟上帝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将你隐藏在我的翅膀荫下。然后呢，路德记2章第12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你看到没有？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他要保护这些翅膀，他用翅膀是要用来保护的。但是他们拒绝先知，拒绝先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难过的，看到如果我们去过我们去到圣城的话，我们去过圣母教堂啊，我们又看过圣墓教堂。你看到就耶路撒冷有很多的教堂都是在坟墓上建造的，圣墓教堂就是耶稣怎么就历史上认为传统认为耶稣被害的钉十字架的地方，被埋葬的地方啊。在圣墓教堂里面呢，你就会 看到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整个的教堂现在被三个基督教的教派分别占据，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一个是希腊东正教，一个是亚美尼亚教会，三个教会分别占据了。然后呢，这个三个教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冲突，为什么呢？是为了争夺这个教堂的产权，就为了争夺这个教堂，他们在这个里面谁更正宗一点，谁更正确一点，谁更加信仰纯正一点。他们曾经还发生过流血事件。最后你知道，最后就是在土耳其统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代，当时的这个苏丹没有办法，最后决定把这个教堂的那个钥匙啊，就开这个教堂的门的钥匙交给一个穆斯林家族在管理。我觉得就单单从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是毫无盼望的，就是连所谓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正确，当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就跟别人开始产生问题。所以这是奇耻大辱，你想想看，一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被据历史所说的埋葬耶稣的地方，不单单被三个教会分别的在争论产权不算，最后这个门，这个教堂的门还要什么？还要一个穆斯林的家族在管理，已经好几百年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起在看到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指出别人的问题。我在想，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提醒我的自己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所面对的这种张力跟痛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使命不是说指责别人做错了什么，而不是把别人的，比如说我看，哎呀，我 Eric 到底又做错什么了啊？你看，那把他放大，不是，而是说主啊，你提醒我自己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中，我们要成长很难的，是不是？我们成长是很难的，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信徒，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的是有社会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在教会里面有张力，跟我们扶持团队之间彼此配搭是有很多张力的，对不对？而这个时候，当我们执着于一念的时候，我们始终认为我所做的是最正确的，比较容易啊。就像我弹的鼓一定是比较好听的，对不对啊？但是当你弹的时候跟别人不合音的时候怎么办？这些张力是每天的，这些张力是每时每刻的，其实。而如何能够成长在这过程当中，我相信其中一点就是说，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而是神啊，你在这个里面提醒我自己是什么，提醒我自己的是什么问题，求主你帮助我们，对不对？帮助我。所以我自己在看到俄乌之间的这种争斗之后所产生的这种流血，我心中非常难过。我今天每天，我差不多每天都跟维尼在一起为在前方受苦受难的这些同胞们，我这样说同胞，不是因为我跟他们的血缘是一个，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如果看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看他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看他们是，我们就是一个天父的，难道这个世界上的 creation， 我们被上帝创造的生命，不是一个天父的吗？这不，难道不是天父的世界吗？难道我们不是同样一个，虽然我们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大人类，都是一个命运，是一个共同体的话，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啊。难道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你就看到这个房子被炸掉，你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在心中在呐喊，主啊，千万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你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啊，流血的这种杀戮离我们并不遥远啊。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不用去上战场，对不对？你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啊。如果哪一天呢？如果哪一天要把你的丈夫、把你的儿女、儿孩子送上战场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的。所以这样，这个，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 是否在我们现阶段还是有和平的时候，还有短暂的和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样的那种爱心，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彼此的 hold 住我们 each other， hold each other， 对不对？在这里面你看到耶稣说，我多次愿意招聚你们，就像那个母鸡把小鸡遮盖起来，照顾在这个翅膀荫下。这就是我有时候又在想到一个问题， 就好比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在带领教会的会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很多压力。一方面我们又感觉到有一个使命去 hold 大家在一起，但是另外一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当中，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人就觉得我自己的观点很重要。你就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要别人的观点， 我自己的观点，我怎么想的，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认为是怎么样的，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教牧团队，当我们 在去管理或者带领教会的会众的时候，我们始终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张力，很大的张力。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并不是很容易的接受教会的牧养的， 不是很容易的。好比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太鼓励大家随便去，我们虽然没有严格到一个程度说不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不鼓励我们随便在网上接受各种各样的教导的思想， 是有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千奇百怪的东西很多，吸引眼球的东西也很多，听起来很好听的但是实际上未必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这种东西的时候呢，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可能很多时候给会众，给你的同工，给你的群体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不少啊。所以你，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觉，就是像耶稣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像母鸡爱小鸡一样的就是呵护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愿意，其实我们不愿意，我们拒绝。当我内心抵抗你的时候，当我内心讨厌你的时候，你什么东西你都是错的，我就是看不惯你，我就是讨厌你，我就是不要你，我就是要跟你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们的情况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接受一个观点，很容易就接受一个哎呀不错的，不管是神学。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知道在极端灵恩的弟兄姐妹啊很火热，那他也比较容易接受。那我们的群体是一个超宗派的，我们是一个比较希望把各种各样的那个我们尽可能的包容性的，所以我们取一个信仰的公约数，这个时候就不太容易。因为你会发现里面会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因为我有过这个经验，这个经历之后，我就容易把这个经历跟经验扩大化或者是普遍化，这也会造成一个困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我就觉得就好比说一个大家庭，一个大家庭，如果大家庭的父母比管理一个孩子要艰难很多，我相信我们亲爱的李杰牧师就比我艰难很多，经验很多，因为他有很多孩子他需要照顾的时候，他会发现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可能忽略了某一个，有的时候可能 不小心误伤了某一个，而这个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时间过了，最后去耶路撒冷，为什么？我要成为永远的君王，君王，永远君王。耶稣说什么？三十五节，看啊，你们的家成为坟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他说你们的家成为坟场留给你们，你们家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圣殿，这个圣殿会被毁掉，成为坟场，毁灭啊，毁灭啊。但是呢，他说从今以后你们 不再见我，直到奉主名来称颂的，当称颂的。耶稣引用的是诗篇118篇的第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当是称颂的。在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来自于诗篇的君王诗。君王诗通常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有君王性，他有君王性，就耶稣作为大君王的信息隐藏在里面。第二个，他是有弥赛亚的 师，他是一个弥，很多君王师是弥赛亚师，因为弥赛亚就是大君王。而当君王师当中有一个弥赛亚的信息的时候，表示的弥赛亚的救赎在这个君王师当中就带出来。第三个他有一个末世性的特征，就是拯救是通过末世的时候基督大君王再临的时候他带出来的。今天我们处于的一个阶段，历史阶段是第一次跟第二次，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的中间，在中间的时候，在这段日子当中经历很多，耶稣经历很多事情，我们经历很多事情，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天国已经来了，但是没有最终的来临，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有饥荒，到处有灾难，而且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今天不就是这样吗？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不要期待，不能期待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歌叫明天会更好，对不对？我们是很期待明天会更好，但是对不起，可能明天不能够更好，明天可能不会变得更好。我们只能期待耶稣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他还会再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成为那个大君王，那个万王之王，那个万主之主。如果你看启示录，这里面就提到在末日的时候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启示录是17章第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中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章第18节，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耶稣他说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他要来到我们中间，要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有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这段时间都发现的一个事情，我突然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特别年纪大一点的，就是比我更大一点的，七零年代以前出生的一些弟兄姐妹，经过文革的，经过很多那个时间的，你知道他们哪怕心里面信了主之后，他们不太愿意受洗。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过去有错怪他们，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固执，但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他们。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做 study， 我就说要找到这个根源，到底为什么在这个背后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过去他们一直有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基督教就进入教会之后，他们所学的什么祷告啊、忏悔啊、悔改啊、读圣经啊，他说都是跟共产主义学来的，都是跟共产主义学来的。好比说，你知道文革的时候，我们没有经过文革的，没有这个体会啊，我也没有这个体会了啊。很多经过文革的人告诉我，他们早晨出去做工的时候，先要对着毛主席像请示一下，他报告毛主席，我要去上班了。啊，毛主席，我今天那个几点钟要去做什么工作啊？请你保守我啊，保佑我啊什么？然后就去工作了。工作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对着毛主席像，又说：“哎，毛主席，我工作回来了。哈哈”啊，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把我的牙齿都笑死了。那么我们在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是不可以想象有这种事情的。但是7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经过这个事情了。然后呢，这个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像圣经一样的，每天读，天天读，对不对？然后呢，拿着毛主席语录，两派还要吵架。啊，文工无畏。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今天在查经班里很多弟兄姐妹也拿着圣经在彼此什么、吵架啊，你引一段我引一段，你用这段来攻击我，我用那段，都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谁的到底最正确。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那我在想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不是跟圣经学来的，我们不是跟基督教学来的，我们是跟哪里学来的，你知道吧？我们是跟苏联共产党学来的。因为你再回去早期苏联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举个例子来说，全世界的共产党的领袖都把他们的干尸保存下来，是不是？那越南胡志明啊，金日成啊，我们也有了毛啊，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全世界第一个保存干尸的是哪里呢？是苏联，是 Comrade Lenin， 列宁同志。这个为什么会保存的话，好，这跟东正教有关了。 因为在东正教的信仰当中啊，他们是夹杂了把基督教的信仰夹杂了很多萨满教的东西，所以东方特别是苏联俄罗斯的东正教是非常迷信的。他们没有经过宗教改革，他们没有经过文艺复兴，他们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夹杂了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夹杂了很多异教 杂教的东西在里面，在里面混杂在里面，所产生了一个变态的异教的，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了。然后呢，你知道吗？很多的小册子，这种红册子，就是他们也是从东正教那里来。好比说，为什么挂领袖像？领袖像过去不是中国人学唱出来的，领袖像最早是苏联共产党兴起来的，挂列宁的像，挂斯大林的像。为什么他们会挂斯大林像？也是跟东正教学来的。为什么？因为东正教的传统当中历来有挂圣人像的传统。所以我今天突然后来发现，原来的确这个里面是有变种的基督教信仰。所以我说基督教信仰有的时候也很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纯正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发生问题了。我们的信仰只要偏一点点，我们所带来的可能是另外一种东西，世俗的弥赛亚主义，世俗的英雄主义，世俗的这种圣像崇拜，世俗的这些东西，它不是真正带给人类拯救的东西啊！感谢上帝，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是万主之主。当我们今天重新回带看耶稣他经过欲苦西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我马上结束啊。就是在1743年还是什么时候，忘记具体日子。当时亨德尔就是伟大的作曲家亨德尔，他写了一首弥赛亚啊，他写了一首弥赛亚。但弥赛亚的第二部分的最后一段的合唱呢，是叫我们叫大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就这段啊。那么这个歌剧在这个第一次公演的时候呢，就是在伦敦，当时的英国皇帝、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也在，所以当唱的时候呢，这个突然乔治二世就站起来了，为什么站起来呢？那有很多版本了，有很多一个就是说乔治二世说，就说他说我们在歌唱的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基督弥赛亚，他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过是世上的君王，所以我们当站起来向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表达什么？表达敬仰，表达敬仰。第二个，有人认为啊，他是在站起来要看那个管风琴在弹怎么弹，或者那个铃怎么敲，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了。Anyway， 不管怎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到了中国，我就想起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呢全世界后来就形成一个传统，就唱大哈的时候，所有的音乐厅如果演奏大哈或唱大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要站起来表达什么？对，至少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但是也要站起来。为什么？至少表示就这首歌剧演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曲目的时候，你必须站起来表达你的尊重，或者对这个传统的尊重，只有中国除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这就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基督教在中国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我们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外部环境并不适合我们生存，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里面呢，当外部环境有很大的挤压跟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里面也很困难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和，我们的甚至我们有勾心斗角，教会跟教会之间，教会内部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同工之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在这个主日结束的时候，我还是鼓励你，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我们的环境，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单单仰望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单单仰望他去到这个十字架哥哥他的道路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上帝真是让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我们需要成长啊，我们不能够永远这样的，我们需要每天去成长啊。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都是罪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但是主，我愿意成长。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在我们的生命深处也愿意成长，请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是收奉献的环节，我们先来读一段这个奉献环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2:29-31，耶稣回答：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就是我在准备 这段环节的时候，这个经文我祷告了一下，那我得到的感动就是，在奉献上面，我觉得应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审视一下，就是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其实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属灵的温度计吧。就像我每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当然我会十分之一就做出奉献，但除此之外呢，我就有其他的安排，然后也不会想再去奉献。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属灵的这个温度计嘛，就是我觉得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到底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否我们也像他，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一切？当对吧？那我们是不是自己也会把我们的收入去做出这个等同的一个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我们都每个人都审视自己的内心吧。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版本是说爱邻如己，那就是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耶稣说到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属灵温度计。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我觉得更多就是审视自己的行为吧，就包括对停车场的大爷，包括对周围的人，包括对自己可能不想讨好的人吧。对，也许你想讨好领导，讨好这些你的上司或周围的人，但对自己的父母呢？那对自己亲近的人呢？还有就是对这些比你更卑微的人呢？就我们是怎么对待他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出上帝的道？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审视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真的没有达到的话，我觉得那就悔改吧。那这个悔改也是，对，一个是 confess 啊 ，confess 就跟上帝认罪，那是 confess。那 repent 是这个悔改，是会带出行为的啊，带出行为就是说 ，OK， 该对吧？该悔改悔改，该弥补弥补，该对人谦卑对人谦卑，该对周围的人对吧？那就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在今天，我觉得透过这个奉献，我觉得也再一次审视我们自己的信仰。接下来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必须悔改，主啊，真的是我们嘴巴上去敬拜你，但其实做出的行为却是背道而驰的。主啊，真的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这个奉献，悦纳我们这个奉献，主啊，当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真的做出这个奉献的时候，主啊，你亲自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奉献上面是否有亏欠，还有在我们爱人如己，就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到底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个爱心活出来、行出来，在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求你亲自光照我们，也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有恐惧，黑暗中你。 向你敞开我心，
过去我纷乱了你，如今却亲眼见你，我决定不再依靠我自己，一生只为你。
在我身旁没离开过，不停守候着我，你无尽的拥抱我，虽跌倒软弱，仍爱我。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释放我自由。过去我
全所有。